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5章。借着这章圣经，我想今天简单给大家分享5个重点。第一点，对巴兰这个人物再做一点回顾性的介绍。巴兰他是一个占卜算卦的假先知。根据22章第5节，这里说，摩押王迦勒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申命记》23章3到4节，这节经文说：“亚门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甚至到第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并且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住你。”我们根据《民数记》22章的第5节和《申命记》23章3到4节，可以确定这一个巴兰乃是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大河边上，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乃是在摩押平原安营。因此摩押王就差人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河边去招巴兰来，可见这一段距离并不是很近。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皮多这个地方具体的位置，但至少我们知道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大河边上居住的一个城镇。皮多这个名字如果用中文解释的话，意思就是占卜的城镇，表明因着巴兰占卜算卦是这一个城镇相当出名，以至于连摩押王都知道在那个小镇上有一个人是比尔的儿子，名叫巴兰，可以占卜算卦预言未来之事，可见巴兰的名气相当不小。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两河流域偶像崇拜盛行，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迦南地，而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及其全家就是从乌尔到了哈兰，然后在哈兰居住一段时间之后，神再一次呼召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而亚伯拉罕就是从大河那边来到迦南地的，因此迦南人又称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大河那边过来的人。而巴兰就是属于两河流域，也算是大河那边的人，因此我们就确定了巴兰乃是居住在偶像崇拜盛行之地，所以再加上他占卜算卦的能力，以至于使他所居住的那一个城镇皮夺竟然如此出名。如果单单的从一般启示或者说在那不信的世人当中来看，巴兰相当于是那不信的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占卜算卦，甚至他还精通星象学等等，总之他所有的知识都是跟预卜未来有关的，说明巴兰他的的确确代表着异邦宗教，或者说代表着这个不信的世界当中，也就是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就是他们所谓的能知未来的先知。既然巴兰这么有名气，表明巴兰跟魔鬼撒旦关系密切，因为他也是魔鬼撒旦这个阵营中的代言人。正是因为巴兰有着这样的地位，因此神也就借着巴兰来讲述有关以色列人以及弥赛亚的预言。这也就说明上帝这么做也是借着巴兰这一个魔鬼撒旦阵营中大家所公认的先知，借着他来把有关弥赛亚及其以色列人的预言传递给他们这一个阵营，使所有属世的人因着巴兰的预言就能够听到基督及其教会的大作为。所以当神来把这一个救赎的作为启示给巴兰， 就等于是在向魔鬼及其后裔重审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的预言。这一个重审就可以使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的预言更为清晰，因为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在当时来讲还纯粹是一个预言，但如今在民数记二十三、二十四章对巴兰重审这一个预言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应验，并且正在应验，以及最终完全应验。因此这一个重审也等于是在历史中见证神的预言正在成就。第二点，巴兰的献祭。既然巴兰是魔鬼撒旦这一阵营中的他们所认为的先知，也是他们所认为的祭司，所以巴兰就在魔鬼撒旦的这一个阵营当中具有这样的代表力。因此巴兰就借着向鬼魔献祭来得到预知未来的消息。在民数记二十三章有三次记载他筑七座坛，并且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在每个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作为燔祭。从献祭的形式和所使用的名词以及献祭的条例，看上去都跟利未记神吩咐亚伦献祭的条例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说明巴兰的献祭在形式上来讲多有模仿以色列人献祭的条例，因为这一个人他一定是博览群书，要研究各种宗教当中的礼仪，因为他就是想借此混乱主道，因此在各种形式中都模仿得很像，并且他称这祭也叫燔祭，所使用的名词也是与利未记神吩咐祭司亚伦为以色列人所献的祭名词相同。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回顾过来，燔祭其实是最早的祭，在洪水后挪亚出了方舟，在创世纪第八章就有记载，挪亚出方舟后就向神献上燔祭，所以燔祭其实就是指着人向神所献的感恩之祭，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使人与神和好，所以人向神献上燔祭以表达感恩之心，为的是借着燔祭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人，可以在今世继续不断地向神过感恩的生活。但对于异邦宗教拜偶像的人，他们所献的燔祭显然不是表达这个意思，他们献燔祭乃是在贿赂神，想借着贿赂得到神的保佑与平安，他们是有目的性的，并不是感恩性的。就像巴勒请巴兰来，他所献上的燔祭虽然是如此的隆重，但是他献燔祭的目的是为了咒诅以色列人，保佑他们的平安，显然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与神吩咐祭司亚伦所献的燔祭本质完全不同。第三点，巴兰的教训。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先来参考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这么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唆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们吃祭过偶像之物，并且犯淫乱。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巴勒召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巴兰来的动机和目的是为着巴勒给他的大尊荣，也就是冲着丰富的挂金而被召前来，因此他的动机不良。但是上帝爱以色列人，保守以色列人，就将祝福的话放在他的口中，使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巴兰经过二十三章、二十四章这七个预言，他终于明白，他这一个占卜算卦的完全不能胜过那女人的后裔。正如他在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既然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并且他来了之后丝毫没有说出有害于以色列人的话，反而每一次都是为以色列人祝福， 以至于连巴勒都向巴兰生气，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为他们祝福。但是这事儿并不会就此罢休，当巴兰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够害以色列人，可是他又舍不得放弃巴勒给他的金银，他清楚地知道不能害以色列人并不是以色列人有多么勇敢，主要是他不能得胜那一位爱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的上帝。因此巴兰就对巴勒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要想真正的得胜以色列人，除非让那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不再爱他们，不再保护他们，才能够得胜。但是如何才能够使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不爱以色列人，不保护以色列人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就表明巴兰是对前面从创世纪到民数记这一段的圣经非常熟悉，因为在38年以前，神在西乃山就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之后也颁布了礼仪律。经过这38年旷野的生活，相信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以及神吩咐他们的律例、典章和法度，不仅仅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讲，并且也会影响到周边的外邦人。像巴兰这样专门研究各种宗教的人，他怎能不研究基督教呢？因此他作为魔鬼撒旦的最重用的差役，就一定会认真研究基督教的圣经，因为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确定，巴兰是精通圣经的一个异邦宗教的假先知。为此在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为巴勒出这样的骚主意来陷害以色列人，因为他知道唯独是那一位大能的上帝不爱以色列人，不保护以色列人，唯一的方法就是破坏他们之间爱的关系。如何破坏他们之间爱的关系呢？因为在十条诫命中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像十条诫命中这样的经文，巴兰肯定知道的一清二楚，甚至他对这些话的理解远比许多基督徒更理解，更知道它的重要性。因此他就以此作为陷害以色列人的计谋，只有让以色列人在偶像崇拜上犯罪，就能够使上帝厌恶他们，因为耶和华太爱他们，爱到一个程度是不容许他们跟偶像有丝毫的往来。这样巴兰就为巴勒出了主意，看能不能用什么方法引诱以色列人陷入到偶像崇拜的大罪里。那他们肯定就会想，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以色列人拜偶像呢？那他们就用了美人计，借着美人计来引诱以色列人首先犯肉体淫乱的罪，然后再借着这一层关系来引诱他们犯拜偶像的罪。所以在25章第一、第二、第三节这里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住在诗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其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25章第六节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14节所说的，他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种族的首领。这一个辛利就带着一个弥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弥甸女人在25章15节说，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弥甸一个种族的首领。透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巴兰为巴勒所出的这一个主意已经得逞，以色列人中了魔鬼的诡计，陷在了属肉体的淫乱以及属灵的淫乱中。 在人看来，属肉体的淫乱，这罪已经是极大无比。然而还有比属肉体的淫乱这罪更大的罪，那就是属灵的淫乱。从民数记31:14-18的那一段经文，也就是后来以色列人战胜米甸人之后，摩西去迎接打仗回来的军长，在民数记31:14-18记载说，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一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断定，来引诱以色列人陷入到偶像崇拜罪里的这些女人，都是已婚的妇女，她们是奉命前来引诱以色列人的，所以她们与以色列人肉体犯淫乱并不是目的，而是借着肉体淫乱引诱以色列人，最终达到拜偶像的目的。所以这些摩押女子和米甸女子，她们是带着使命来引诱以色列人，她们并不真的是与以色列的男子交心，而只是借着淫乱的手段达到引诱他们拜偶像的目的。可是以色列人中的男子呢，他们是这么想，你既然引诱我拜偶像，我即使拜偶像，我也不用心拜，我并不与偶像交心，而只是为了讨好这些女人，以达到肉体犯淫乱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中的男子，他们只是吃过祭偶像之物，参与了跪拜偶像，不见得他们真的是从心里敬拜偶像。毕竟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除神以外还有别神，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是在外表上讨好这些女人而有的行动。但是就这样仅仅在外表上吃祭偶像之物，跪拜比尔巴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在民数记25:11说，由于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这里用到祭血这个词，表明耶和华神就是那位祭血的神。即使你没有从心里敬拜偶像，仅仅是在外表上参与了偶像崇拜，吃了他们的祭物，就这耶和华神就大发烈怒。既然巴兰为巴勒出了这样的主意，使以色列人陷在了罪中，那么这一个巴兰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在民数记31:8记载说，在他们与米甸人征战的时候，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就是这一个假先知的结局。第四，以色列人遭遇的惩罚。因着以色列人陷在了肉体的淫乱以及那更大的属灵淫乱之罪中，耶和华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就用瘟疫击杀了以色列人中24,000人。不过保罗在临前10:8说，我们也不可犯奸淫，像他们中有些人曾经犯过，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保罗所讲的跟民数记这里所记载的数字差了1,000人，但是差距并不是很大，说明这一天所击杀的数字是23,000多人，并不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24,000人整，应该表达的意思是23,000到24,000。因此当圣经说24,000人或者23,000人都是正确的。圣经为什么没有把这两个数字搞得一模一样呢？同一位圣灵默示摩西写民书记与默示保罗写哥林多前书，那同一位圣灵要想把数字搞成一模一样，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上帝故意让它不一样，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因为要弄虚作假的话，数字就一定搞得一模一样。第二，在这里的数字23000也好，24000也好，其实这一个数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犯了什么罪，因什么而被瘟疫击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既然上帝发怒，用瘟疫击杀了以色列人中23000这么多的人，说明了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是何等的严重，是多么伤耶和华的心。因为耶和华越是爱他们，就越是祭邪的神。因为祭邪的意思就是嫉妒的意思，因为神爱他们，就嫉妒他们与偶像眉来眼去。即使他们心里不敬拜偶像，单单在外表上吃祭偶像之物跪拜他们的神，单单为了讨好摩押女子以及米甸女子，就这上帝也是不能容忍。第五，大祭司的职任。民数记25章7-8节，这里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因着菲尼哈勇敢地刺透大淫妇，所以神就赐福菲尼哈。在12节说，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13节又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从此之后，这大祭司的职任就从腓尼哈他们这一族传递下去。既然大祭司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而腓尼哈设为大祭司是按照律法所设的。希伯来书7章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从神赐福腓尼哈，将平安的约赐给他，同时也借着神对他的赐福，让我们看到了那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影子。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律法所立的祭司用枪刺透大淫妇是瘟疫之息，然而他所预表的那永远的大祭司，他是上帝的儿子。保罗在5章21节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这一位大祭司，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彼得前书2章24节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腓尼哈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7章24到27节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感谢神为我们设立了他的儿子，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赎罪，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拯救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使我们今天被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何等感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天天教导我们，借着你真理的圣灵不断地引领我们明白真理，也叫我们进入真理，更恳求你叫我们在基督里不但得到赦罪的平安，也叫我们得到赦罪的喜乐， 更叫我们能够带着这样平安喜乐的心过感恩的生活。天父，求你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与你每一个儿女同在，使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天父，求你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百姓，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彼此相爱，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